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洲美语广播，现在是7月23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乌克兰和俄罗斯星期五在伊斯坦布尔签署一项协议，目的是在将上千万吨的乌克兰谷物运往世界市场，并且缓解发展中国家千百万人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签字仪式上对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代表说，你们克服了障碍，搁置了分歧，为一项将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服务的倡议铺路。他承认这项协议来之不易，他说推动人类福祉一直是这些会谈的驱动力。他说问题并不是什么对一方或者另外一方有利，焦点是什么对世界多数人民来说是重要的，不要有任何怀疑，这项协议是为了世界。乌克兰是主要谷物输出国，生产的谷物每年足以喂饱4000万人，但是因为俄罗斯封锁了黑海，大约2000万吨的乌克兰的谷物在粮仓和船上是滞留几个月之久。乌克兰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库布拉科夫分别是签订了名为黑海倡议的协议，土耳其国防部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亦都在协议上签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在场见证了协议的签署。初步协议有效期是120日，但是一名联合国官员说，只要战争持续下去，这项协议就将会继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星期五发表的一篇采访当中，对西班牙国家报话，伊朗的核计划正在飞速发展，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计划的情况知得很少。今年6月，伊朗开始拆除国际原子能机构几乎所有的监控的设备，这些设备是根据2015年伊朗与世界大国达成的核协议安装的。格罗西当时说，这个可能是会对美国在2018年退出之后恢复核协议的机会造成致命打击。格罗西对国家部说，最重要的是近五星期以来他对伊朗的了解非常有限，因为伊朗的核计划正是快速发展，因此如果能够达成协议，他将会很难重新理清这个整个被迫失明时期的谜团。正在马德里访问的格罗西说，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将会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或者还需要一些具体的协议。今年6月，格罗西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失去了了解伊朗最重要核活动的能力之前，至少有3-4星期的窗口期来到恢复部分被拆除的监控的设备。自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让华盛顿退出这个核协议，并且重新对德克兰实施制裁以来，伊朗违反了这个协议对他们核活动的很多限制，伊朗正在进行接近武器级别的铀浓缩。西方国家警告说，伊朗距离制造核弹的能力越来越近，但伊朗否认说想这样做。伊朗和美国之间关于恢复2015年协议的间接的谈判自从3月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星期五，媒体引述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说，伊朗和美国非常接近就恢复2015年协议达成协议，但是德克兰需要美国保证避免被咬两次。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伊朗在福尔多地下工厂使用先进的机器进一步升级铀浓缩活动。在被问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伊朗核计划的技术进步是稳定的。日本最新发布的2022年版的防卫白皮书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与台湾的紧张关系，使到日本的国家安全遭受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日本需要强化他们军事能力与国防预算。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内阁在星期五批准的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日本需要提升军力以应对安全的关注，同时寻求民众对增强军力和提高国防预算的支持。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将国防预算是增加一倍。日本政府除了发布这份年度防卫白皮书之外，预计几个月后还将会发布最新修订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司法制人打击纳入其中。反对派认为此举超越了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据美联社报道，长达500页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俄罗斯和北韩列为日本最大的安全关注。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白皮书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指出，印太地区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中心。 白皮書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嚴重侵犯國際法，並且提出對這類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的行動有可能蔓延到印太地區的關注。白皮書認為國與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在全球軍勢持續變化之時已經加劇，而且認為好像中國廣泛而迅速軍力提升等因素而進一步複雜化。日本內閣在星期五正式決定在9月27日為遇刺身亡的前首相安倍晋三舉行國葬。目前日本國內對這個計劃展開了辯論，有些人批評這個計劃是為了美化一位分裂的政治人物。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說，鑑於安倍作為在位時間最長的日本領導人的傑出的貢獻，以及他在經濟復甦、推動以日美聯盟為中心的外交等廣泛領域，以及2011年海嘯災難後的重建等方面的傑出領導和果斷的行動，舉行國葬是合適的。松野說，葬禮將在日本武道館舉行，這個是一個非宗教儀式。他說外國政要將被邀請參加安倍的國葬，但包括預計費用和出席人數在內的進一步細節還未有確定。反對派領導人和公眾對這個計劃的反應不一，有些人反對在這個事件上使用稅收，而另一些人就批評岸田文雄的執政黨將安倍之死政治化，以美化他，並且試圖結束關於他高度分裂的政治遺產的辯論，包括他的鷹派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對戰時歷史的修正主義的立場。在星期五，幾十名抗議者在首相辦公室外示威，反對內閣的決定。反對黨領袖福島瑞穗說，這個決定沒有公眾共識，沒有法律依據，應該廢除。安倍的私人葬禮已經在東京的一座寺廟舉行，大約有1000名的哀悼者參加，包括議員、商界領袖和其他的人士。雖然北韓最近導彈試射帶來的敵意揮之不去，但是南韓官員在星期五說，首爾方面計劃解除實行了幾十年的不准公眾收看或者閱讀北韓電視、報紙和其他媒體內容的禁令，以推動朝鮮半島對立雙方的相互理解。南韓統一部星期五在提交給新總統尹錫月的一份政策報告當中說，該部將逐漸對北韓的廣播、媒體和出版物打開大門。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現象在中國一直存在，但今年7月集中爆發的業主宣布斷供事件，令到爛尾樓和房地產市場衰落再次成為社會焦點。分析人士說，爛尾現象從根本上來說是始於政府，但最終涉及到所有人自掘的陷阱，解決方案將會非常艱難。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在華盛頓報導。
今年7月全國性的停工停貸潮烽煙四起，近幾年尤其是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一些房地產開發商的資金鏈斷裂，出現或者即將面臨爆雷的局面，不少城市的房地產的項目紛紛停工。今年令到已經購買這些期房的業主陷入爛尾樓的絕境，無奈之下他們宣布單方面停止向銀行交納按揭房供，直到項目完全復工為止。最早的停貸告知書出現在2021年4月的山西省太原市，當地樓盤太原太和金磚府5000余戶的購房者在樓盤爛尾兩年多變成雜草叢生之地後，忍無可忍向當地銀行、房產管理局、紀委、監委等各部門發出共同停貸告知書，要求設立政府監管帳戶，確保資金用於小區後期工程建設，否則大家堅決一直停貸。七月以來，中國各地宣布停貸的現象此起彼伏。七月十八日，位於上海的宜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發布了一份2022年全國爛尾樓研究報告，報告作者宜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若俊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面對最近出現的各種案例，他希望通過研究摸個底，這個行業就是一筆糊塗帳，以前沒有人專門用這種定量的東西去做分析。報告又說，截至2022年7月16日，全國至少出現了271份停貸告知書，其中大部分發布於7月。從歸屬地來看，來自河南、湖北、湖南等的省份數量較多，其中河南就佔了54份，亦就是說 河南一省就有54个楼盘项目遭遇到停工停泰，而在54份来自河南的停泰书里面，省会郑州占了32个楼盘，单从城市来看，归属于郑州、西安、武汉等二线城市的数量比较多。报告还从房企分类的角度研究了这些停泰告知书，发现在涉及烂尾楼的楼盘之中，大型房企至少占了一半。从时间角度来说，烂尾楼大部分是最近四年内认购的楼盘。从资金规模角度来说，2022年上半年全国烂尾楼涉及的房贷规模是 0.9 万亿元，占了全国房贷余额的 1.7%。 严跃进表示，虽然 1.7% 听来并不高，但是对于银行来说已经算是严重。银行对这个不良贷款的容忍率，如果正常的话都是少数点位的，都是零点几的，不会超过一的。当然房贷只是其中一块，房贷譬如说占了 50%， 1.4% 就是 0.7%， 也就是到了边界线上面。7月9日凤凰网发布了一部名为《我家住在烂尾楼》的纪录片，引起广泛的关注。2011年西安灞桥区二合方小区开售，开放商承诺2015年6月交房，但是2014年因为开发商资不抵债，楼房烂尾。2022年3月面对疫情管控、收入减少、房贷压力等多重的因素，近300名业主选择住入了烂尾长达八年的屋企。14分钟的纪录片采访了多位心酸的业主，就是67岁的李竹娥，每日四五次举着手电筒爬13层楼梯，打工人曹英一个月赚2800元，仲要房贷2500元。现时每个月来到二合方住半个月，因为要将房占起来，害怕啲人唔俾佢哋啦。得知房子烂尾之后，开始失眠的档期。搬入来之后不再失眠，因为虽然是烂尾，毕竟住到自己的房屋里面，谈恋爱的时候靠两家父母，手合住首付买房的李柯，目前带着6岁的女儿住在无水无电的无杯烂尾楼，提到未来流起眼泪。2013年5月购房的老红梅，亦都是住在烂尾水泥无杯房里面的一位，屋里面没有水电和卫生间，因为灰尘大，床必须用布盖住，夜晚睡觉之前要抖落啲灰尘。疫情给了他的收入带来严重的影响，一个月的收入也就是2000多元。老母亲一日三餐就是面饼和面条，加上自己拔的野菜。老红梅看住老人家做饭的时候忍不住流眼泪，他说啲细路哥翻学仲要交房贷，仲要交房租，等嗰边租嘅细屋到期，呢一边烂尾楼就烂啦，全家一齐就搬过嚟呢度。一位喺中美两地从事房地产开发嘅业内人士方先生，应佢本人要求隐去真实姓名，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嘅烂尾楼有佢独特嘅背景，好多嘅国家包括美国好多嘅州，要房屋局给你做一个检测证明适合居住，之后给你发一个及格的检测证，然后他们做房屋开发的才能够正式给银行入来和客户签约，将这个房屋卖了出去。方先生介绍，如果是期房，美国银行会严格把控监管，银行它就是经营风险的，一旦它的钱有风险，它什么都不会跟你谈的，超过这个风险它不跟你做的，这个生意不做了。他为什么要控制这个风险呢？其实就是为了避免烂尾。方先生举例说，作为开发商，他打算在纽约建一个酒店，又在银行有600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他说在这个项目上面，他们最多可以贷到6000万，但银行不会同时将这6000万给了他。他怎样给呢？他用他自己的钱盖完一楼，这个时候他起二楼的时候，他就会将第一层的楼的钱给他，相当于他用一层楼的钱去起第二层。等他起第二层的时候，银行有专业的独立监管的团队，他们再来检查二楼他也都起得差不多的时候，地基各方面都没问题，好了，他才将他二楼的成本计入去，将三楼的钱给他。对中国地产业亦都深入观察的方先生认为，中国的开发商 有時候比較粗心，他拿了這些錢，他不好好地起這些項目，他就拿去買地，到處這樣搞。在光景好的時候，房市健康的時候，他並不怕的。為什麼呢？因為地亦都在漲，這個地漲，那個地亦都漲，他就能夠將錢重新這樣集合回來，繼續完成他應該做的事。方先生說，一旦房市向下掉頭的情形不好了，這種操作就是極其危險的，尤其是在疫情發生之後，經濟受到影響的大環境之下，貿然擴張的房企很容易陷入困境和麻煩，然後形成連鎖反應。在他們這個行業裏面，那些基本就是自殺性的，因為這些資產立即成為你的每日的噩夢，成為你的包袱。但美樓在中國並非新鮮事，最著名的莫過於首都北京，距離天安門不到兩公里的忠順國安府爛尾近了30年，全國其他省份爛尾事件亦都屢見不鮮。但是直到今年7月，由於全國各地的業主開始集體維權宣布斷供，一下子成為了全民關注的焦點的問題。中國國內一位要求匿名的經濟學家對美國之音說，爛尾樓現象的發生與銀行關係並不大，因為銀行並沒有監管的義務，房企只是有一個託管的帳戶，真正負有監管責任的應該是住建部，但是在實踐當中監管其實很難。他說小的房企一直都沒有什麼這樣的監管，經濟好的時候隨著不停的擴張，大部分樓盤是可以交付的，但是經濟不好的時候，他就變成了有些好像龐氏騙局，並沒有後續資金就開始爛尾。他又補充說，目前中國的住宅 90% 都是靠期房的方式建的，本來是一個權宜之計，因為一開始沒有錢就想起樓，這種模式應該不被允許才對。但後來政府想發展房地產，就縱容這些房企，所以這些模式越搞越大。目前中共的宣傳部門加強了對爛尾停貸類的消息的封鎖，在網易、抖音、新浪等平台，很多涉及停貸和爛尾樓主題的新聞、視頻和分析文章都被盡數刪去。按照中國的預售房制度，賣房的資金本不應該被挪用，必須用於這個樓盤的專款專用，並且受到住建局的銀行的監管。但是現在在實際的操作當中，監管不力是普遍的現象。嚴若進對美國之音說，資金管控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就是說目前這個政策預售資金監管的嚴一點好像是對的，反過來去理解，本來房企資金壓力就很大的，你將它管得更嚴，它不是更沒有資金嗎？更是要爆雷了。鬆管的目的就是在特殊時期給到它更加容易回籠資金，資金到位的話，項目才有人會去開工。所以理解這個問題，你會發現很痛苦。從事房產行業的方先生覺得，對於遭遇爛尾樓的業主來說，亦都是左右為難。一旦開發商出於某種的原因沒有錢將這個房屋繼續再起下去，這樣你說他這個錢還是要還給銀行，他繼續在這裡還，他可能損失繼續擴大，這個房屋可能住不到了。他不還的話，他的徵信還有他的其他財產可能會被銀行悉數拍賣。他說單方面的斷供其實是一個雙刃劍，兩邊你都會傷害到銀行。這筆錢已經給了開發商，所以銀行來說就會有一筆外死帳，他沒辦法去交差。這種情況下，銀行肯定也都就是會拼命地去跟你要錢，一方面來到起訴你，另外一方面亦都會對以後再來找他合作的房地產的商人非常謹慎。7月21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發佈會，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信息與風險監測部負責人劉宗瑞表示，6月30日江西景德鎮某個樓盤因為延期交房引發了輿論的關注，銀保監會對此高度重視。劉宗瑞說，在地方黨委政府保交樓工作安排的總體的框架之下，指導銀行積極參與相關工作機制，主動參與合理解決資金硬缺口方案的研究，最好具備條件的信貸投放，協助推進項目快復工、早復工、早交付。位於美國的油管自頻道主小翠時政財經的小翠，在他評論銀保監管會的反應的時候說， 下面政府可能会采取三种方案。第一种可能就是银行将贷款包装成理财产品卖给投资者，以减少自己的风险。第二是成立新的监管账户，由业主垫付烂尾楼剩低所需要的尾款，银行再提供贷款支持以及利率优惠。第三种就是由地方政府担保，银行放款盖楼。小翠认为第二种方案实施的可能性最高，因为之前有个先例。他评论说，烂尾楼不是今年才出现，十几二十年之前中国房地产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有了烂尾楼的现象，但是共产党内部所有相关部门都是视而不见，他们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如何阻止人民上访，如何阻止人民聚集起来将事件闹大，就从来没有反思过一些些关于自身监管的缺失。他在栏目最后的总结说，所有的人都在房价永远上涨的美梦之中激进前行，包括盲目上车的韭菜，包括疯狂举债的房企，亦都包括同房企相关的所有政府部门，气头越吹越大，总有一日是要爆的。以上是美国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组成的中国工作组星期三是邀请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参加在国会山举行的一场关于台湾策略的圆桌会，讨论美国怎样是延以政策协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以应对中国不断加大的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圆桌会议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主持，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以及金影玉、加拉格尔、佩里等十多位小组成员参加会议并相继发言。麦卡锡说，台湾人民要的是和平、自由以及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但是过去几年大家看到的就是北京对台湾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包括中国军机的侵扰。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展现了自己是一个残酷、咄咄逼人及邪恶的独裁政权，我们不能够低估他的目标是要以武力和暴行来到取得控制，相反的，我们必须及时采取行动来到压制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性，以免太迟。他说，正如乌克兰冲突给了大家的教训，威慑必须在冲突发生之前进行，而不是之后，因此国会必须采取行动，不单止要威慑中国，亦都要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应当考虑的途径包括增加对台军售，运交台湾适当的武器，允许台湾参加譬如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训练演习，允许台湾在美国展示他国家主权的象征，增加商务和贸易关系，以及现代化美国本身的国防工业基础，以保持美国在全球无可匹敌的军事能力。麦卡锡强调，支持台湾是一件正确的事，亦都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亦都表示，台湾是美国一个不分党派的议题，美国和台湾站在一起。在谈到军售的问题的时候，美国目前就必须竭尽所能武装台湾，他们不能够犯下他们对乌克兰所做的同样的错误，一直等到侵略发生之后才行动。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发言的时候感谢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的支持，并且表示过去两年以来，中国工作组有效地提高了大众对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恶意的行为，以及他对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的理解。他说，中国一直在试图以威胁用武来到霸凌台湾，运用经济和政治杠杆的混合手段在国际上面孤立和边缘化台湾。当他们站在面对这些胁迫的最前沿的时候，清楚的是这些行动亦都威胁更广大印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他说，台湾致力于捍卫自己的家园、民主和自由，但亦都需要更多朋友和伙伴一起维护彼此共享的价值和共同利益。多位小组成员在发言之中都提到，美国对台军售速度过于缓慢，在乌克兰战争的启示之下，美国必须加快提供台湾武器。美国国会中除了共和党之外，目前占据多数议席的民主党亦都极为支持台湾， 金融時報在星期二報導，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劃八月訪問台灣，對正是遭受中國武力威脅的台灣表達支持。對於佩洛西訪台的消息，眾議員加拉格爾在會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亦都是前一日才看到報導，他認為佩洛西訪台是一件好事。他說他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他想如果佩洛西能夠跟眾議員麥卡錫接觸並且邀請他同行，會是明智的做法。他想那些將會是一個不分黨派的有力的展示，或者至少邀請一位資深共和黨人。他認為一個不分黨派的訪問會更好，不過他認為大體來說，國會議員訪問的那個地區，尤其是台灣，一直都是一個好主意。美國之音亦都在會後問蕭美琴，對於媒體報導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劃訪台這件事，北京當局反應非常強烈，一些人擔憂如果成行將會影響台海和平穩定，他如何來到看待佩洛西訪台的問題呢？蕭美琴說，其實他相信台灣有很多人都非常欽佩他長期對人權價值的堅持及對台灣的友誼，長期以來接受各種國會的邀訪都一直是他們的工作，甚至其他的訊息他目前並沒有可以說明的地方。中國政府對佩洛西計劃訪台這件事表達強烈反對，並要求美方不得安排佩洛西議長訪台。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二說，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必須完全由美方負責。共和黨領袖麥卡錫辦公室前一日在他的官網上面貼出圓桌會活動預告的時候，標題是共和黨人勇敢面對中國與台灣大使會面，圓桌會上蕭美琴的名牌亦都用大使頭銜來到稱呼他。對於能夠參加圓桌會和中國工作組進行面對面溝通，蕭美琴亦都表示，工作組的成員都是對印太事務，尤其是中國政策領域有興趣和睇法的議員，能夠獲邀來到跟他們座談，他亦都非常珍惜每一個和各位議員互動的機會。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在乌克兰冲突前线附近放飞四族飞行器的任何无人机爱好者都可能立即遭受到炮火的准确的打击，这个因为存在具有争议性的中国云哨科技。这项科技是由世界著名无人机开发商大疆所研制，能够探测大疆品牌的大部分无人机的飞行轨迹，精确定位无人机操作者的站立的位置。大疆说云哨只是被执法部门使用，但是乌克兰空中侦察组织的无人机专家米哈伊尔向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证实说，不幸在乌克兰存在被这个系统的俄罗斯用户是瞄准并且打死的事例。空中侦察本星期进入营运的第八年，它开始时候是一群无人机爱好者看到四族飞行器在战争当中潜在的作用。今日这个组织与乌克兰军方密切合作，被普遍认为是乌克兰战争努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的共同创始人2015年在顿巴斯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被打死。米哈伊尔说，空中侦察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发挥巨大作用。他说一个无人机操作者小组据报在2月俄军入侵开始的时候，驾驶四轮摩托车在奔赴基辅周边的前线，用无人机投放的炸弹摧毁俄罗斯的车辆。他说他们在基辅作战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基本由于俄罗斯军队使用的中国跟踪科技云哨空中侦察就研制了能够躲避大疆传感器的自己的无人机，一架 R18 型八旋翼无人机2019年首次飞行之后，就一直能够投放不超过5公斤的爆炸物摧毁俄罗斯价值几百万美元的目标。 R18 的规格包括长达4公里的航程都与市场上最好的无人机匹敌，采用黑夜完全隐形的设计。同大部分商业无人机不同，R18 型的设计去除了着陆腿以是减轻重量，意味着无人机需要用特殊平台起飞，并且完成任务后由地面人员在管空当中收回。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 R18 型是使用热成像照相机提供相对低像素的黑白照片。米哈伊尔说，好处是他们能够夜间飞行， 因为人和机器的热特征，夜晚是比夏日的日头是更加明显，而且无人机没办法被小型武器瞄准。米哈伊尔说，俄罗斯战斗人员害怕他们，但他们夜间更加害怕他们。他们在夜晚不可能看到他们的无人机，只能够去听。俄罗斯的无线电干扰设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乌克兰的前线被认为经常是进行猫鼠追捕，也就是无人机操作者和无线电干扰人员之间的无线电电子摔跤。米克伊尔说，乌克兰无人机驾驶员执行轰炸和侦察任务的时候，使用不同的生活的技巧来到躲避探测。他不愿意透露战术的细节，但有些无人机驾驶员是说过，向着目标的超低空飞行是躲避雷达系统探测的重要手段。乌克兰提早进行本土发展八旋翼无人机科技，似乎有先见之明。乌克兰的一名政府官员在三月埋怨说，俄罗斯军队使用了大疆的无人机产品。大疆回应说，他们的无人机在战争当中使用是不妥当的。大疆在四月份宣布停止向俄罗斯和乌克兰出售无人机。一名发言人对路透社说，大疆痛恨他们的无人机被用于任何的伤害，他们暂停对这些国家的销售，以帮助确保没有人在战斗当中使用他们的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说，一款在169个国家使用的中国制造的车辆的 GPS， 即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定位追踪器，存在严重的软件安全漏洞，对公路安全、国家安全和供应链构成潜在威胁。美国政府的网络安全部门亦同时发布公告，就这款 GPS 的设备存在的安全问题发出警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波士顿网络安全公司 BitSight 星期二发布的报告说，这些缺陷可能会令到袭击者远程劫持装有这些设备的车辆，切断车辆的燃油器供应，或者是控制行驶当中的车辆。研究人员表示，在解决方案出来之前，用户应该立即卸载型号为是 MV720 的 GPS 追踪器。在这份民间公司的网络安全报告发布的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亦都发布公告，列出了这款设备的五个安全隐患。 BitSight 说，公司从去年9月开始就试图与设备的制造商深圳市米可达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系，讨论如何解决这些安全漏洞，但是数个月以来未有成功。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是在今年4月介入。米可达斯公司负责人李奥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是有自称为是 BitSight 的人给予他们发邮件说安全漏洞的问题，但是他无法证实对方的身份，加上同行业当中没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因此一直以为是垃圾邮件。他表示，如果真的是有漏洞，他们是会去查漏补缺，完善这个问题。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些安全隐患存在着任何被利用的情况。全球定位系统追踪器在全球被广泛用于对各种车辆的定位以及追踪，包括是卡车、校车以及是军用车辆，以防止车辆被盗。除了搜集车辆的位置数据，这些追踪器通常还会在监控驾驶员行为以及燃油使用等其他的参数。很多的设备在安装之后还能够遥控切断车辆的供油以及是警报，控制车门的上锁以及是开锁等等。 BitSight 报告的首席作者佩德罗昂贝里诺表示，车辆安装了 MV720追踪器的话，恶意使用者可以远程切断行驶当中车辆的燃油供应，了解车辆的实时位置，以便进行监视，或者是通过拦截以及修改位置，或者是其他的数据来蓄意破坏车辆的运行。 BitSight 说，这款的全球定位追踪器的售价不到$25。昂贝里纳表示，可能存在多种恶意的情况，急救人员的车辆可能会瘫痪，或者是黑客可能会关闭发动机， 然后威胁受害人话，如果唔想花钱请人嚟修车，就要支付加密货币赎金。Bitsight 发现嘅主要安全问题系设备系自带默认密码，要超过 90% 嘅用户都唔会修改密码，而且仲有一个所有设备都适用嘅复杂嘅但系写死嘅硬编码。Bitsight的报告仲发现用来远程管理全球定位系统的设备的网络服务器的软件亦都存在着安全缺陷。该间公司表示，生产商声称有42万客户安装了150万个这种的设备。他们研究发现其中包括一家世界50强能源企业，一家航天航空企业，南美以及东欧的国家军方机构，一个核电站的操作机构，西欧的一个国家执法部门。报告未有列出这些机构的名字、设备、用户最多的国家包括有巴西、墨西哥、西班牙以及是俄罗斯。米可达斯公司的李奥说，他困惑为什么会盯上了他们公司的这款产品，这个产品在同业来讲的话销量是九牛一毛，甚至是都谈不上。他说这款产品的销量不超过10万台，而公司所有的产品加在一起也都没有100万。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网络安全特别顾问的克拉克对美联社表示，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定位系统设备是中国制造的智能产品，传输数据，并且可以被中国政府恶意利用的又一个例子。虽然克拉克不认为这款的定位追踪设备是为那一种恶意目的而设计，但是威胁却是切实的，因为中国公司根据法律有义务遵守他们政府的命令。这个也是为什么华盛顿一直寻求在美国的电信网络当中最大程度减少使用中国的零部件，也是为什么一些国会议员坚持禁止美国购买中国无人机。克拉克表示，你只会好奇我们会多少次发现这些的基础设施的东西可能会被中国的滥用，而用户却是毫不知情。米可达斯公司的负责人说，他们只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商业公司，不参与任何的政治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政府的人或者是机构强行要他们做些什么事。他还说，公司是欢迎任何客户或者是好像 Bitsight 这样的网络安全公司提出任何意见，也是反馈任何安全方面的问题，但是希望都是善意的，不是恶意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针对网络审查再制出一系列的新规，除了自8月1号起要求境内各个网络平台严格核实使用者的身份之外，亦都发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严格管控数据跨国流通，更加对中国最重要的学术的平台知网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分析人士说，时值中国经济走缓和美中科技战升温之际，这个是中共以国安之名展开的维稳举措，恐怕引发经济冲击和产学界的负面寒蝉效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中国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将自8月1日起正式生效，届时互联网用户的注册号需填写真实职业，亦都将揭露 IP 地址，而部分专业领域账号的注册更需提供核检材料。北京当局不单止严管注册账号，就连网络发文亦都不放过。过去中国网民常用错别字、同音、谐音或者相近的文字、数字和符号来发表敏感的文章，亦都就是俗称打擦边球的方式来到规避审查，现时都遭受到明文的禁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指出，新规出台是因为截至2021年10月，中国网络用户数已经达到 10.32 亿人，网络普及率达到 73%， 就时常发生滥用账户、传播假信息等行为，危害国家的安全，亦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名， 网信办7月7日发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营运者向境外提供用户个人的信息和重要的数据，应先提出申报并进行安全评估。该办法规定申报门槛为处理100万人以上之个人信息，或自去年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的个人信息或者10000人敏感信息的数据处理者。此外，所有重要数据出境均需经安全评估。对此，监管新规来自北京的汉坤律师事务合伙人段志超7月8日于安全内参平台发表文章指出，新规体现中国政府对于大量个人信息出境的风险感到谨慎和担忧。由于新设的申报门槛偏低，9月1日正式上路之后，将会对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严格的限制。段志超认为，办法出台之后，跨国企业势必得调整 IP 平台及内部的组织的架构，亦都需增加前期投入的成本。而为了避免评估程序冗长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更要扩大投资软硬件以实现数据本地化，这些将对跨国企业带来无可避免的昂贵的选择。除了一段网络使用者和跨国企业面临紧缩的限制，网信办6月底亦都对中国最大的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展开网络安全审查，并约谈他的负责人，使到他成为今年2月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以来首家被查的公司。知网全名为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NKI， 自2017年起就自海为全球最大的学术研究平台，拥有超过2000万名个人用户及每日平均1000万次的检索量。知网称它所收录的期刊达到8540多种，超过6000万篇的全文收录，占全中国已发表学术资源的95%以上。根据网信办的公告，审查知网是因它掌握大量个人信息和涉及国防、工业、电信、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重要数据，包括中国重大的科技成果及关键技术动态等敏感资讯。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43年，德克萨斯地区的前途是美国政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美国当时的总统约翰泰勒希望吸收德克萨斯加入联邦，但是国母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对此十分冷淡，因为韦伯斯特是北方人，反对比美国联邦增加更多的奴隶州。泰勒在政治上需要韦伯斯特的支持，所以并没有积极推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事。韦伯斯特辞职后，泰勒选择南方人阿贝尔厄普舍接替国母卿一职。走马上任4个月之后，厄普舍立即开始围绕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事举行谈判，但是在谈判结束几星期前，厄普舍在一次意外中丧生。泰勒本人虽然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就提名民主党人约翰卡尔霍恩接替国母卿的职务。一方面，卡尔霍恩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另一方面，泰勒选择卡尔霍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虽然泰勒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希望在1844年的总统大选中能够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卡尔霍恩完成了前国母卿厄普舍进行到一半的谈判，1844年4月12日同德克萨斯签署协议。几日之后，卡尔霍恩写给英国驻华盛顿使节的一封回信被公诸于众。卡尔霍恩在信中对英国提出的结束奴隶制度的愿望做出了答复。 契尔霍恩是信中为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做出辩护。他说所谓的奴隶制度其实是确保奴隶州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实力的必不可少的一种政治机制，是保证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必须。结束德克萨斯的奴隶制度会对美国南方和整个联邦构成威胁。卡尔霍恩这样写给人的感觉是美国吸收德克萨斯并不是出于重大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保护南方的奴隶制度。这份信件引起了美国北方对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强烈反对，选民纷纷要求代表自己的参议员投票反对这个协议。泰勒总统1844年4月22日将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议案送交参议院，短短九日之后，辉格党全国代表大会就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召开了。所有人都相信亨利克莱参议员会成为辉格党的总统候选人，因为克莱两年多以来一直努力争取提名。但是同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定于一个月后召开，前总统范布伦是大多数民主党人的选择。克莱和范布伦都反对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克莱认为这样做会引起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范布伦同意这种看法。不出所料，克莱当选辉格党总统候选人，但是范布伦就遇到了麻烦。这个是因为民主党人实行了一项新规定，要求候选人必须得到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也就是说在议会代表266人之中最少要得到177人的支持才能够成为总统候选人。范布伦得到了146张选票，虽然超过半数，但是不足以赢得提名。大会重新投票，但是范布伦仲是没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议会代表一次又一次的投票表决，但是范布伦始终没得到足够的票数。几次投票之后，范布伦得到的支持开始动摇。其他候选人似乎亦无法得到提名必须的三分之二的选票，最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人选，詹姆斯·波尔克。波尔克曾经担任田纳西州州长和国会众议院议长，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大会代表第八次投票，波尔克只是得到44票。第九次投票，波尔克全票通过，民主党人推举纽约州参议员塞勒斯·赖特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是赖特拒绝接受提名，因为他不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民主党人只好选择宾夕凡尼亚州的参议员乔治·达拉斯。参加1844年总统大选的还有另外两个政党，一个是由现总统泰勒组建，包括泰勒的支持者和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提名泰勒为候选人。另外一个是自由党，是在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拒绝反对奴隶制度后，由美国东北部一些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人组建。自由党来自六个州的代表在纽约奥尔巴尼开会，推举詹姆斯·伯尼为总统候选人。泰勒总统领导的政府和德克萨斯地区签署协议之后，提交参议院批准。参议院开始讨论的时候，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一个星期，很多参议员因为范布伦没有获得党内提名而耿耿于怀，他们同参议院的辉格党人一起以35-16票否决了协议。泰勒不愿意放弃，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波尔克亦承认要给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辉格党总统候选人克莱起初反对德克萨斯加入联邦， 这个立场使他失去很多南方的支持，克莱只好改口说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亦不是没可能的。这种说法安抚了希望被德克萨斯作为奴隶州加入联邦的南方奴隶主。但是克莱立场的变化激怒了很多北方人，其中一些人开始转移支持自由党候选人詹姆斯伯尼。民主党人劝泰勒说他的参选会分裂民主党人的选票，最终会使克莱当选，泰勒决定退出。竞选期间，针对两位候选人的各种指责满天飞。反对者说克莱是赌徒，喜欢决斗，私底下有不道德交易，言语粗俗，喜欢玩啤牌。而同时，辉格党的报纸报道说，一个旅行家在田纳西州看到一群代售的奴隶，他们身上打着 JKP 的标志，是詹姆斯 K 波尔克名字的宿舍。这次大选非常激烈，总共有270万人参加投票。计票结果显示，波尔克比克莱只是多了38000张选票。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波尔克得票170张，克莱只是得到105张。这次大选的主战场是纽约州，克莱因为5100张选票之差，失去纽约州的36张选举人票。如果不是詹姆斯伯尼得到15000多张选票的话，纽约州的选举人票本来应该是克莱的。泰勒总统认为波尔克当选说明美国人民希望被德克萨斯加入联邦，但是他知道肯定无法被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协议在参议院获得2/3多数的支持并且得到通过。因此泰勒决定另辟蹊径。国会12月开会时，他提出由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俾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这个决议只需要半数以上的支持就能够获得通过。国会众议院1845年1月通过了吸收德克萨斯的决议案，参议院亦在2月27日通过。泰勒总统3月1日在议案上签字生效，泰勒3日后卸任总统。这个决议邀请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决议还规定，如果德克萨斯今后人口膨胀的话，可以最多分裂为4个州。决议还说德克萨斯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公共土地，但是必须自己偿还债务。德克萨斯可以作为奴隶州加入联邦。墨西哥驻华盛顿使节对这项决议提出抗议，他称之为对墨西哥的侵略行径，并起身返回墨西哥。英国和法国努力防止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他们说服墨西哥承认德克萨斯独立，条件是德克萨斯不得加入美国。德克萨斯因此面临两种选择，第一，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第二，可以成为得到墨西哥承认的独立共和国。德克萨斯国会最后选择加入美国，而同时新总统波尔克继续向西寻找扩张领土的机会。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星期六早上一起去吃中午饭。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Get a leg up on 以及 Crush。
Larry，一个星期冇见，你最近系咪好忙啊
？Hi Li Hua， it has been a busy week。
诶，下个星期咪得闲咯，你陪我去睇 Disney on Ice， 冰上迪士尼，好唔好啊
？Unfortunately, I think next week might be even busier. We're bidding against our top competitor for a huge advertising contract, so everybody's going to have to work especially hard to win it.
嗰间公司系咪好厉害噶？不过唔紧要，我谂你哋公司一定赢噶。
Yes, although they have a lot of talent, I think we'll be able to get a leg up on the competition.
A leg up on? 一只脚喺上边。
A leg up on the competition means that we have an advantage over them.
Oh, a leg up on 系具有优势嘅意思。
Yes, exactly. Because we have got a leg up on our competitors, I'm pretty confident that we'll be able to win the contract.
呢份合同系做啲咩噶
？It's a contract to advertise soda.
你点解觉得自己 have a leg up on the competition， 比对手有优势呢
？Although the other company has worked with them in the past, their last ad campaign was not so successful. We, on the other hand,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with similar products, so I think we have got a leg up on them.
咁真系好啦。
It is very good. Especially because if we win this contract, we might be able to get a bonus this year.
哇，攞到合同就发奖金啊！咁你哋全部都搏晒命啦。
What's new with you, Li Hua?
好消息，我哋排球队啱啱杀入小组嘅前四名。下一场比赛就喺呢个星期五晚，你一定要嚟噶。虽然对手好犀利，我哋仲系有优势嘅。We have a leg up on them.
Why do you say that, Li Hua?
虽然他们球队的个人技术都不错，但是整体配合不够我们这么有默契。
That's great. What time is the game?
星期五晚头七点三。
Congratulations!
Hooray! We won!
Won? You crushed them!
Eh?Crush them? 咁即系咩意思啊
？Crush them. It means you beat them severely.
你系话我哋狠狠咁打败佢哋，太夸张啦！分数都系好接近啫。
I don't know, Li Hua. Your team was clearly on top. I'd say you crushed them.
你唔好唔记得啊！啱啱开始嗰阵，佢哋一路领先噶。I thought they would really crush us.
Well, it certainly seems like you were able to come back from behind then for the victory.
系啊，佢哋耐力唔够，比赛一开始冲劲十足。但系冇几耐，主力队员就冇力啦。
I guess that is when you were really able to start crushing them.
系啊，我哋今日超水准发挥噶。
It was a really good game to watch. You were on fire out there.
我嘅表现普普通通啫，仲系大家嘅功劳。诶，系啦，你最近忙唔忙啊
？Have I ever? You remember that account I told you about? The ad campaign that we were competing for?
梗系记得啦。结果点啊？攞唔攞到合同啊？
We got the contract. We crushed our competitors, and now we'll be in charge of this huge new account.
太好了。I'm glad to hear that you crushed them.
We were able to show our past successes, and our rates were much lower than their old company. We really crushed them.
咁呢个合同由边个嚟负责啊？
Well, the boss is still trying to decide who to put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but I'm hoping it'll be me.
咁你唔系就忙上加忙
？It will mean a bit more responsibility, but no real change in the hours.
嘿，咁我哋要好好庆祝一下啦，去食饭啦。
Sounds good to 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et a leg up on， 意思就系指占据优势；而另一个咧就系 crush， 意思就系指彻底打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